我们刚才读了很长的一段经文，其实也不是特别长，23节到38节。但是我发现大家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读得特别困难，是不是？结结巴巴。有多少人这段经文在你过去读经的时候就是很认真的读过的？有没有？有的话举手我看一下。很认真，一节一节，一个字一个字这样读下来的，都没有啊。那你们读到路加福音第三章这一段的时候怎么处理呢？快快扫描。还有人干脆略过，是不是？你看这么大堆名字都是希伯来文的名字，又翻成中文以后特别别扭，所以刚才在读的时候已经反映出来啊，真是不太容易读。既然不容易读，很多人就跳过去了。你有没有想过，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圣灵感动人，把许许多多各样不同的内容放在圣经里面，有没有什么是没有意义的呢？应该没有，对不对？那为什么我们有时候读的时候就觉得有些地方我们读下去呢，很快就略过呢？是因为我们没有从中好好去思想。当然我们读的这一段，我们可以把它叫做家谱，耶稣基督的家谱，这是在路加福音里面的。那借着这段家谱呢，我要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神的儿子，人的儿子啊。刚才你们打的这个地方我都没有在意，是不是我传的时候传错了，应该是神的儿子，人的儿子。神的儿子是耶稣，人的儿子呢也是指耶稣。因为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常常称自己是什么？人子。人子就是 the son of man。 他是神的儿子，他也是人的儿子。那开始讲这个题目之前呢，我要问大家一下，在四部福音书里边有几个家谱啊？看来略过略得快哈，也没有记住到底有几个家谱。有几个？不知道。有人说两个，也有人说呢，每个福音书都有家谱的。你觉得对吗？好像我今天问一些问题，问的大家都懵懵的哈，两个眼睛瞪着，也不是说是时间太早，还没有太清醒啊，怎么回事？确实有些人呢，他们认为说福音书里边每一部福音书都有家谱的，因为家谱是讲一个渊源，讲一个源头。那四部福音书呢提到耶稣基督是谁的这个问题上面，它有不同的主题的。马太福音的主题是什么？耶稣基督是王。对了，马可福音呢？马可福音的主题，主耶稣基督是仆人，是做仆人的。路加福音呢？路加福音的主题，耶稣基督他是人，是一个完全的人。约翰福音的主题，主耶稣是神。啊，有人说这个四个主题呢，正好也是对应启示录里面让我们看到有四活物，对不对？那个四活物是对应在四部福音书上面的。第一个活物是狮子，那是王，因为狮子是百兽之王嘛。第二个呢是牛，牛是做仆人的。第三个是像人，对不对？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人。第二个，第四个活物呢是鹰，高高在上。耶稣基督他是神。那对马太福音那个家谱来讲呢，就是一个写主耶稣是王的家谱，我们等一会儿会细看一下。马可福音有没有家谱呢？马可福音确实没有家谱，但有人说这正对了马可福音的主题，耶稣基督他是做仆人的，仆人通常就不数算家谱。所以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是这样开始的，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就往下写了说主耶稣在做什么样什么样的事情。 那路加福音的家谱我们刚才读了。如果要说马太的家谱和路加的家谱有什么不同的地方，你能够讲出来一些吗？如果你都是跳过的，就没有反应了。刚才我们已经读了好多，是路加三章的这个家谱。这个家谱它的描述是谁是谁的儿子，谁是谁的儿子，对不对？那这是一个回溯的家谱，或者说是一个倒叙的家谱，是从儿子往父亲数的一个家谱，对不对？一代一代从后面往前面开始数的。那马太福音呢？是谁生谁的家谱？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是这样一个家谱，是从父亲到儿子的家谱，这是不一样的地方的第一处。第二个不一样在哪里呢？马太的家谱从谁开始起头的？亚伯拉罕。而路加的家谱回溯到哪里？你们刚刚读完呢，回溯到哪里？回溯到亚当，亚当是神的儿子，对不对？这是第二个不一样的地方。当然还有第三个不同，等一下我要来细讲。那么约翰福音有没有家谱呢？约翰福音当然没有这样一个很详细的家谱。但如果你说家谱就是一个起源的话，就是说一个人的起源的话，那约翰福音倒是有它独特的一个家谱，就在第一章第一节。背得出来吗？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是什么？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是不是也是讲耶稣基督的源头啊？但严格来说，有这种一代一代的家谱的福音书就是两卷，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家谱在很多民族的文化中间都是很重要的东西，对我们中国人也是一样。我发现，在中国大陆这几年哈，很多的家族开始在重新整理家谱了，因为从49年以后，家谱就被慢慢在丢弃，到了文革的时候，几乎是全部被摧毁。那现在呢，有些人觉得，哎，家谱还是蛮重要的，所以又开始重拾家谱，重新再整理。那并且很多人说，为什么要整理家谱呢？因为家谱呢是一种寻根问祖的作为，是一种血缘关系的纠察，所以我们应该去查一查我们的家谱，看一看我们的祖上是何许人也。第二呢，也有人说家谱本身就是一种传统文化的展示，啊，是历史研究的一个补充。虽然我们大体上面有一些历史的资料啊、教材啊、传说呀，但是到了我们这一家的时候，这一个家族里面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人，在历朝历代担任过什么样的角色啊？很多人很有兴趣再去整理。当然，家谱也告诉我们说我是谁。在一个人在家谱中有名，就会被后人来纪念。耶稣基督的家谱也向人显明他是谁。读家谱，虽然我们读起来觉得很困难，但是你细看家谱，会发现家谱向我们表明一些非常重要的真理。因为四福音里边有两部家谱，我们刚才读了一部，那后面我和大家的分享呢，会把两部家谱做一些对照，来看一下究家谱。神借着他究竟向我们显示一些什么？我在这里整理了至少有三个方面。第一方面呢是家谱，向人表明神在掌管历史。虽然人类的历史很漫长，我们写家谱的时候会涉及到很长很长的历史。那在圣经的家谱里边也是一样的，我们看到，在整个家谱中可以显明出神的计划，这在马太的家谱里边特别清楚，有这样一句话。马太福音第一章第17节，他说：“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14代；从大卫到牵制巴比伦的时候，也有14代；从牵制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 又有十四代，十四代，十四代，十四代，每一个十四代，他所讲的是一段历史，他所讲的是一个重要时期。我们通常说，从亚伯拉罕到大卫，这是一个什么时期？知道吗？谈到历史都不知道怎么归纳了哈。这个时期我们通常把它叫做族长和士师时期。从圣经来看，族长时期就是从亚伯拉罕开始，他本来是一个人，后来发展成一族，在这一族中间，当然亚伯拉罕就是族长，后来以撒、雅各他们都是大族的族长。那再往后呢，就进入到摩西的时代。进入到后面就是士师的时代，特别士师时代跨越了几百年，所以这是一个漫长的时代，族长和士师的时代。第二个时期呢，他是说从大卫到迁至巴比伦的时候，这个时期是什么时期？我们通常把它叫做列王时期。那个时候以色列开始有国了，虽然第一个王不是大卫。但是，因为讲家谱，所以就从大卫开始算起，一直到迁至巴比伦，就是以色列人被掳了。那这是一代一代君王的时期，叫做列王时期。最后呢，从迁至巴比伦一直到基督，这是什么时期啊？这我们把它叫做被掳的时期。被掳了，就是被别人掳掠了，以色列不再有国家。以色列这个民族被迁到其他的国家去了，这段时间又有几百年的时间。所以你看，如果你是作为一个犹太人，你处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中间，你都会发现，在你的身边，在你的生活的社会里面，国家中间有许多许多的事情在发生。任何一个时代都是一样的，无论是在族长时期。无论是在列王时期，还是在被掳的时期，人事物一直在变迁，一直在改变，好多好多的事情在发生，甚至往往处在某一个时代中的人，会为着我们周围许多不定的事物的变迁，会忧虑，会惧怕，也会充满希望，会有的时候特别的高兴，有的时候特别的忧伤。但是我们从圣经的描述看，圣经把整个这一段历史，它分为三个阶段，而每个阶段它强调十四代、十四代、十四代，好像上帝在整个这个三个阶段中间，在完成他自己的计划。当他的十四代、十四代、十四代满足，耶稣基督就降生了。从这里看到，虽然世界上发生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上帝在掌权，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能够看到这一点？不是仅仅看圣经，看今天也是一样。如果你从圣经里面可以看到这种的写法，让人看到说这种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好像是一个整体计划的一部分一部分一部分。十四代满了。一个时期结束了，又是十四代，又一个时期结束了，最后就完成了神他的计划，基督作为一个人降生在这个世界上面。神在掌权，有人说整个人类的历史是上帝的历史，是上帝在掌握的历史。所以英文 history 这个词很有意思的，你把它拆开来再加一个 s，就变成 his story。成了他的故事。我们今天周围的人事物是不是一直也在变化？我们常常为一些事情担心。最近可能比较大的事情就是香港的事情，特别是有香港背景的弟兄姐妹现在谈论的更多一些，有很多很多很多的不确定，有很多很多的担心。但是你。有没有看到上帝在里面掌权？虽然你眼睛不见得能够看得到，借着圣经所写的历史， 借着我们今天所经历到的，你是不是知道上帝在掌权？有人说加拿大比香港好一点，其实也不见得如此。特别我们现在跟一些年轻的夫妻、年轻的爸爸妈妈在谈及对于孩子的教育的时候，当然人也是担心越来越多，是不是？从幼儿园就开始给你灌输这种新的性取向的各种怪说、奇谈怪论，那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的孩子在里面会被教成什么样子。是有很多的担心，将来会怎么样？不知道。在美国的中美的贸易战打下去会怎么样？不知道。在中国，现在我刚刚2个多星期前从中国回来，发现中国现在也在处在一个非常非常不定的状态之中。有一些弟兄告诉我说，他的企业现在已经是不知道该要卖掉撤出来呢，还是干脆宣告破产算了。很多的教会现在处于被压制的状态之下，聚会不太正常。将来如何不知道，但是在所有这些之中，你有没有看到上帝在掌权？如果你看到这一点，就不会惧怕；如果你看到这一点，你就会看到上帝怎么样只管整个以色列当时的那一段历史。他今天也在管着，特别是那些敬畏他的人，那些他的儿女们所生长的环境，所生活的整个的周围的一切，都是上帝在掌管。3个14代，表明着神管理的历史，从族长时代到列王时代，一直到被掳的时代，都是如此。那我们如果从路加的这个家谱来看呢，有点不一样的。但是有些地方我们会看到，神有他的计划，神也有他的时候。路加福音刚才我们读的3章23节是这样记载，说耶稣开头传道，年纪约有30岁，依人看来，他是约瑟的儿子。他提到耶稣出来的时候，马太是说14代，14代，14代，耶稣就来了。那约这个路加福音记载的时候，他提到耶稣出来的时候，他开始传道30岁。我们知道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不是一来就是一个超人的形象来了，要那时候来那样来，大概20多岁、30多岁，身强力壮出现了。他是生在马槽里，像一个我们一样的婴孩一样长大，慢慢的长大。前面30年他好像没有做什么，到了30岁的时候，他开始出来传道了。30岁是一个很特别的年龄，并不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三十而立，而是在摩西的律法中间有一个规定，有一种人是30岁出来任职的。是哪一种人？不是利未人，利未人20岁出来任职，30岁任职的只有一种，祭司。祭司家族里面的，可以出任祭司是从30岁开始的，所以耶稣是从30岁开始出来，其实有点暗示他的身份是什么。他是大祭司，虽然他不是按照血缘关系，他不是出自利未记支派，他也不是亚伦的后代，但是他确实他是大祭司，他有他一定的时间，即便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之后，好像他也是不急不躁，一直等到一个祭司要任职的那个时代，那到那个年龄他出来了。所以我们看到神的儿子，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把自己约束在人的身体里面，把自己约束在人的世界中，并且他照着神赐给人的律法在生活。到了30岁，那是神的时候，到那个时候，耶稣出来传道。所以我们看到上帝有计划，上帝有时间。今天我们看很多事情还没有成就，今天我们看很多的祷告还好像神还没有开始来做， 神有他的时间。再接下来，我们对照家谱的时候呢，会看到圣经家谱也是记载神历代的恩典的。当我们讲到家谱的时候，很多人很喜欢看马太的家谱。为什么喜欢看马太家谱呢？因为马太家谱呢比较多的故事可以说。说故事可以说，是因为那个里边有一些我们从圣经其他的记载看的比较熟悉的一些人物。就比如说，我们我常看到有一些这个母亲节的聚会的时候，很多人会讲到，就用马太的家谱中间来讲五位有信心的妇人。当然严格来说应该没有五位，但很多人喜欢把那个五位，那个里边五位女生把它挑出来讲，是不是？马太家谱里边从拉合开始，拉合，然后后面呢提到他玛，应该是他玛在前哈，他玛拉合，然后后面是路德，再后面呢是乌利亚的妻子，也就是八十八了，那最后就是玛利亚。所以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一段故事，你可以看的，其他的圣经里面记载特别特别详细，所以人会这样去讲。或者呢，你从马太的家谱里边，你讲亚伯拉罕也可以讲很多很多，你讲大卫也可以讲很多很多。这是马太家谱的特点，就是他的那个家谱里边很多的人物都是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有非常详细的记载的，所以很有故事说。当然你在说这些故事的时候，你在谈每一个圣经人物的时候，同时间你会看到神的拣选，你会看到神在历代家族里面的恩典，是不是？无论谈女性也好，无论是谈男性也好，每一个人你都会看到神怎么拣选他，什么在什么样的恩典之下把他建造起来，建造他个人的信心，建造他里面的生命，一代一代我们都可以看到。比如说很多人很多喜欢读路德记，路德记整卷书他的主角就是个摩押女子，对不对？摩押人本来是在神的恩典之外的，摩西五经里面规定说摩押人他的子孙不得入耶和华的会，但是一个摩押女子最后竟然成为大卫的祖先，那是路德记。那从这里边我们看到什么叫做信，路德的选择，我们看到什么是一个女子非常好的品格，我们看到神怎么样预备环境来祝福她。那像这样的一代一代记载，我们从家谱中间看到一个一个熟悉的人物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神在这个家谱中间在做工。当然马太的家谱呢是一个王室的家谱，也就是说从大卫开始一代一代基本上都是做王的嘛，那是一个世袭家谱，而且那个是在南国犹大国的。所以你从大卫开始，你看大卫传王位到了所罗门，所罗门到了罗伯安，就这样一代一代一代这样传下去，都是王。可是呢在哪马太家谱里边也出现了，如果你去对比的话啊，会发现一件事情，这个家谱啊有跳代或者隔代的记载的，也就是说这里边有一些人的名字没有出现在马太的家谱里边。因为在圣经里除了马太有家谱，路加有家谱，在旧约圣经还有历代志呢，历代志从第一章到第九章全部都是家谱，九章的内容都是家谱。那你这从里边去看去对照，你就会发现马太的这个十四代十四代十四代好像中间有漏的，特别是大卫后面那些做王的，那些王竟然漏了一些人。就比如说你对照之后，你去对照历代志上第三章，发现啊在约兰这个王之后一下少了三个人， 约兰的儿子叫做亚哈谢，亚哈谢的儿子叫约阿斯，约阿斯的儿子叫做亚玛谢。这三个王的名字在马太福音的家谱里边是没有出现的。为什么不出现？当然有人说马太他要凑14、14啊，这地方多了就干脆拿掉几个吧。但是圣灵感动人写家谱不会是这么简单的，一些人的名字没有在家谱里边出现，一定有意义、有原因的。而且你去看这些没有出现的名字，他们好像都没有归入他们列祖的坟墓的。一个人的名字不出现在家谱里，其实这个问题蛮严重的。我刚才说。国内很多人在整理家谱，那我的家族几位老人家也在那整理家谱。我的叔叔，就是我的亲叔叔，我爸爸的弟弟，现在已经快90岁了。哎，老人家前几年整理家谱啊，花了好大好大的力气。有一天呢，他跟他的妹妹，就是我的姑姑，也80多岁了，一个快90岁，一个80多的这个兄妹两个人，电话中间谈着谈着谈不高兴了，结果哥哥对妹妹说什么？他说你要一直这个样子，我现在就从家谱里面把你除名了啊，家谱里面不写你的名字了。他觉得这是一个权利，但同时间显然从这个观点里面你会发现，好像家谱里面没有名字，那是一种羞辱，对不对？好像名字能进到家谱里面去，也是相对是一种荣耀的感觉。那马太福音的里面你就会看到有三个王。家谱中没名字了。历代志里边有记他的事情，但是在马太这个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没有出现哎。说为什么不出现？应该是有些原因，我们不能很绝对的知道。但是我们却看到这些王好像都有个特点，他们当的不像一个王。就比如说我举个例子，约阿斯。约阿斯。他做王做了40年，按说来讲，他应该有名字在里面吧？做王40年呢，但是确实，在王的家谱中间没有出现他。那如果你去仔细读《列王纪》和《历代志》，会发现这个约阿斯啊，他确实做王做的有点问题。约阿斯是7岁登基的，你说怎么那么小就登基了呢？实际上，在他更小的时候，曾经发生过一次宫廷政变。众政变的人呢是他的奶奶，当时他的父亲客死他乡，他本来不应该去帮助北国的王的，结果他跑到北国去凑热闹，结果被杀在北国，是当时神界的耶户要清理这个北国的朝政的时候。这个亚哈谢跑到那里就死在那儿了。那这个王一死在外面，王的妈妈就在家里边开始剿灭王室，她自己要做女王了。所以她的妈妈呢叫亚他尼亚，那亚他尼亚就起来做女王。那她既然剿灭王室，就是王室所有的亲属后代都有危险。那这个小王子当时只有1、2岁的时候，也是遭遇这样的危险。他就遭到一个人的保护，谁保护他呢？是那个时候的大祭司，叫做耶和耶大。耶和耶大就把约阿斯保护起来了。怎么保护呢？有一个地方最安全了，就是耶和耶大供职的圣殿。圣殿里边王都不可以随便进来的，所以他们就把这个小孩子1、2岁的孩子保护起来，一直在圣殿里边把他养到7岁。等到7岁的时候，耶和耶大起来。推翻这个恶女王，然后让这个小王子登基了，所以他7岁就登基了。登基之后呢，圣经里面记载，当大祭司耶和耶大还活着的时候，这个约阿士是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特别有这样一个记载，耶和耶大活着的时候，这个王呢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但是等到耶和耶大一去世就不一样了，他马上跟着民间的这些首领去拜偶像， 而且还建造偶像，立了亚斯拉，就是那个一个女性的淫乱的一个偶像的像立起来。当有人来责备他的时候，他就开始打压。耶和耶大的儿子叫做撒加利亚，指出他的不是的时候，他竟然最后恼羞成怒，把恩人的儿子给杀了，以至于最后民间的其他的人也开始造反。所以最后这个约阿士呢，是被人刺杀的。圣经记载说，人们杀他是要报撒加利亚被杀的仇，就是这么一个王。虽然做王40年，但是他死后也没有埋在他列祖的坟墓里面，在马太福音的记载中没有把他列入耶稣基督的家谱。这一点给我们有个很好的提醒，有些人虽然活了一生，纣王时间也不短，但是他的一生至少来说好像在神的眼中没什么意义，是不是？所以圣灵感动人写家谱的时候没有想到他一样。那我们要问了，你我今天的一生在上帝的眼中有没有意义？你想过这个问题吗？很多人只想我一生我要活得很舒服，我要活得有我自己的生活品质，我要活得让别人羡慕。但是你想过你的一生在上帝眼中有意义吗？如果你活了一生，尽管活得很长，有些人真的，现在我们追求要活百岁，要活长久，即便活100岁，如果我们这一生过了以后，上帝说你这一生在我眼中看没有什么意义，那我们的生命就真的没有意义了。你只不过在地上多活了几年而已，还有什么呢？从马太的家谱我们看到啊，他的记载，他说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然后一代一代一代一代，这个地方我打了省略号的地方，好多代，最后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这是马太的记载。但如果你对照路加的记载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两个家谱啊里边第三个不同也是最大的一个不同在哪里呢？路加的家谱这样记载的，他说约瑟是西里的儿子，西里是玛塔的儿子。你刚才那个马太的家谱刚刚读完还记得吗？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这里说约瑟是西里的儿子了。怎么不是雅各又变成西里吗？有些人解释说啊，这因为那个雅各有另外一个名字叫西里，但如果你再往前看还是不对啊，西里是玛塔的儿子，然后一路省略号往上推，往上推，推到说马大他是拿单的儿子，拿单是大卫的儿子。前面那个地方大卫生什么？大卫生所罗门，对不对？这个地方说拿单是大卫的儿子。你看，其实在路加的家谱里边呢，从约瑟往上去了，就是从约瑟的父亲的那一辈开始，一直到大卫的儿子，两个家谱你去对，完全不一样，所有的名字都不一样的。虽然有的地方那个名字听起来好像差不多，什么撒拉铁、索罗巴伯这些名字好像是一样的，但不是相同的人。你再看他们的父辈又不一样了，你说为什么会这么乱？路加可不是一个乱的人呢。有人说路加是最好的史学家，虽然他的职业是医生，但是他写历史的时候是一丝不苟的。这样一个人怎么会连家谱都写不清楚呢？为什么会这样？实际上，路加的家谱跟马太的家谱，在这一段里边，就是从约瑟到大卫，他写的不是父系家谱，他写的是一个母系的家谱。因为这里如果没有母系家谱，就会出现一个问题。仅仅看马太福音的家谱， 一代代下来了，一直到雅各生了约瑟，约瑟他说就娶了玛利亚，是玛利亚的丈夫。但我们都知道，如果要讲那个是耶稣基督的家谱的话，最多也就叫这个名义上的家谱，对不对？因为约瑟跟耶稣没有什么血缘关系啊，一点都没有的。玛利亚是从圣灵怀的孕，不是从约瑟怀孕的，所以约瑟跟耶稣之间没有血缘关系的。如果说，哎，想讲半天只有马太那个家谱，那你说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儿子，最后还是个名义上的，就说不通了。可是路加福音很有意思，圣灵感动路加从另外一条线来写家谱。他这里说约瑟是西里的儿子，严格来说应该说约瑟是西里的女婿。然后后面西里是玛塔的儿子，那个还是照儿子来说。换句话说，这地方就是追的是玛利亚的那一组的家谱，玛利亚的父系一代一代追上去，上去，上去，上去，最后又到哪里了？还是到大卫那里。只不过他是从大卫的另外一个儿子叫做拿单出来的，不是从所罗门一直出来的。我们有时候会说，在马太家谱里边那些有信心的妇人，从他玛开始到拉合到路德，哇，他们因为他们是有信心的，所以他们成为耶稣基督肉身的祖先。那如果没有路加这个家谱的话，刚才那句话就不对了。因为他们跟耶稣基督没有血缘关系了，可是因为玛利亚也是这一族的，玛利亚推下去也是到大卫，刚才那句话就又变得有意义了，对不对？又从大卫之前嘛，这些都是他玛也好，拉合也好，路德也好，他们都是大卫的祖先，是大卫肉身的祖先。而主耶稣如果从玛利亚这一支看，同样也是追溯到大卫去了。这样，我们就看到神的应许的成就是从两个方面都可以来印证到的。从约瑟这一支有，从玛利亚这一支也是一样。当然，从玛利亚那支更强调的是什么？因为我们刚才说，路加福音的主题是耶稣基督是人，他是一个完全的人，所以他不仅仅讲到是一个名义的，他更提到是血缘的，血缘的关系到了玛利亚那里。最后一点，圣经的家谱也启示了神永恒的救赎。因为家谱一开始所强调的是信心所指。马太福音的家谱这样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好像他跳得比较快哈，他从亚伯拉罕嘣一下直接跳到大卫了。在圣经原文里面，“后裔”“子孙”这两个词是同一个，直接的意思就是儿子。它可以翻成儿子，可以翻成后代。所以我们中文比较丰富，为了避免重复，你如果你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后裔，就觉得这个中文不够好，所以他换了不同的词来代换，就变成了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实际上原意呢，你直接读的话，那个感觉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大卫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家谱。当然，如果中文这样讲的话，就觉得讲不通了。可是原文这样提的时候呢，一方面它是代表后代，另外一方面它讲儿子，你会想到亚伯拉罕的儿子是谁，大卫的儿子是谁，亚伯拉罕的儿子是谁？虽然他有好几个儿子。但圣经里边所强调的，从应许来的那一个儿子，就是以撒。所以谈到亚伯拉罕儿子的时候，是提到应许，也就是因为那一个儿子，后面亚伯拉罕被称为是因信心被称义的那一位，我们把他叫做信心之父。而且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都是指着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来的，那这后裔当然也直接只是指以撒，可是 你再看那些指着他后裔的好多好多的应许，也好像也不是在以撒身上成就了。以撒已经活了170岁，在他的世代好像并没有看到他带给万国万族的祝福。那新约圣经就讲了，神给亚伯拉罕的那个应许，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而且新约圣经加拉太书里边说，那不是指许多的子孙，不是指许多的后代，是一个特指的，是指那一个子孙，是谁？就是基督。讲亚伯拉罕家谱的时候，从一开始就指向，这是一个信心的家谱，从一位信心之父开始，他是因着神的应许成为一个有福的人，并且他的福分要透过他的后代传递给更多更多的人，这是指亚伯拉罕。那提到大卫呢？神也有给大卫有应许的。神说：“我要从你的儿子中间兴起一位来，他要坐在以色列的宝座上，他的国度是到永永远远的。”然后我们直接会想到就是所罗门，所罗门是继承了大卫的王国，但是所罗门的国有没有到永永远远？也没有。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应许，它有近代的成就，有将来永远的那个成就。近代的成就可以在某一些地方可以看到，哎，在他的那个儿子所罗门的身上是有特别的。所罗门的一生没有征战，他称为和平君王。所罗门的国度一直在扩张，是蒙神祝福的。但是所罗门还是有限的，神真正给的那个国度到永永远远的那一个大卫的子孙或者叫后代，是指谁？还是指的耶稣基督？在圣经里边，我们看到犹太人，他们都一直盼望着一个应许，就是大卫的子孙会来拯救他们。甚至你看到耶稣在传道的时候，耶利哥城里边坐着两个瞎子，然后他听说耶稣经过了，他们就喊了，喊什么？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对不对？那时候他们就这样在喊，所以很多的东西都是跟大卫子孙联系在一起的。有一次，法利赛人、撒都该人他们聚集在一起来难为耶稣，提一些比较难回答的问题，比如法利赛人就问说，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啊？给凯撒大帝纳税可以不可以？啊，两难问题。耶稣回答以后，撒都该人又跑来问问题了。啊，一个人他有兄弟七个，然后那有个女人就做了老大的妻子，但不幸后面老大死了，然后他又嫁给老二，老二也死了，七个人最后都娶过她，最后都死了。那复活的时候他是谁的妻子呢？记得吧，圣经里面有这样的记载，对不对？刁难耶稣，耶稣一一回答，不但是回答，而且给了很重要的启示，在他的回答里面，到最后他们都不说话了，耶稣开始反问了，他说：“你告诉我们说，基督是谁的子孙呢？”他们说是大卫的子孙。耶稣就说：“那基督既然是大卫的子孙，为什么大卫被圣灵的感动的时候还称他为主呢？”所有人都就傻了，答不出来了。其实耶稣就在启示他是谁，他是大卫的子孙，一个完全的人，但是同时，他也是大卫的神，大卫的主。他是完全的神，在启示录里边有相同的启示，也是耶稣自己说的话。他说：“我是大卫的根。”什么叫大卫的根？大卫从我而出，我是大卫的源头。但我也是他的后裔。我是大卫的根，表明他是神，是永远的神。我是大卫的后裔，表明他是人，是一个完全的人。我们再来看路加的家谱，刚才提到这个特点，他最后回溯是提到亚当是神的儿子。当然，亚当是神的儿子，跟耶稣是神的儿子在意义上面还是不一样的，本质上面还是不一样的。我们说耶稣是神的儿子，是说他是神， 我们说亚当是神的儿子，是亚当是神所造的。但是都用到"儿子"这个词，在这里的意义是，儿子是要跟父亲待在一起的，啊，当然不是我们今天的生活习惯了，但起初那个时候犹太人的习惯，在那个时代中国人也是一样的习惯。我们常说"四世同堂，诸如此类"的，就是儿子要跟父亲住在一起的，儿子是不能一直离开父亲的。作为亚当来说，他曾经走失了。圣经强调说，亚当是神的儿子，儿子应该向神归回，亚当的世世代代都应该向神归回。他在这里指出一个盼望，就是父亲是盼望孩子回来的，所以他让他的儿子，让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面。主耶稣是神，所以他有复活的大能。罗马书里边也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证明是神的儿子。他有复活的能力，而且他已经活着，使得我们今天靠着他能够到神的面前。他可以改变我们，他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但同时他也是完全的人。因为他是完全的人，圣经告诉我说，他完全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他是一个完全的人，他跟我们一样，在凡事上都受过试探。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是由什么样的心境，由什么样里面的挑战和挣扎，他都知道。但是他胜了试探，他也能帮助我们胜过试探。他是完全的神，他也是完全的人。这一点在教会的历史上面，很长时间大家没有太在意，一直到有一些错误的一些东西被提出来之后，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一些异端的说法出现之后，教会才觉察到应该有所反应，因为圣经的启示不是这样的。在第4世纪的时候，当时有一个挺著名的人，他是亚历山大那个城里边的一位长老，叫亚流，他就提出说，耶稣基督他应该是被造的，他不是神，他是被神喜悦的，他是神所造出来的。开始大家都觉得无所谓，很多的基督徒都觉得无所谓，甚至那个时候的基督徒皇帝叫做君士坦丁，他也觉得无所谓，但是教会领袖们觉得不对，为什么觉得不对？因为他们知道这已经违背了神的启示，这已经违背了圣经，所以种种原因，最后有了一次非常的重要的会议，在325年召开，叫做尼西亚会议。在尼西亚会议上，大家经过一番辩论，经过更仔细对圣经的查考，最后有了一个共识，知道亚伦他这个说法是错的。而对耶稣是谁，从那一年开始，有相当长的一段的研究、学习、讨论，最后达成共识，差不多在到了451年的时候，有了一个完全的共识，知道耶稣基督照着圣经的启示，他是神，他是完全的神，同时他也是人，是完全的人。他的神性、他的人性完美的结合在主耶稣这一个位格之中，所以当时提出来，不但是提到耶稣是神，也提到说他有他的两性，神性和人性，到底怎么样完美结合？到至今为止，仍然在我们讨论、在我们描述的时候，还是一个很大的奥秘。但是，本着圣经的宣告，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是100%的神，他也是人的儿子，他也是100%的人，不是一半一半，不是彼此掺杂。因为他是神，他能够拯救我们， 因为他是人，他能够体恤我们，他有能力，他有怜悯，就是这一位基督是我们所信靠的。不但我们可以信靠他，圣经告诉我们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儿女这个词又出现了，这次不仅仅说亚当是神的儿子，这里说凡信靠他的，信他的，圣经做了个定义，什么叫信他的？信他的就是接待他的，接待他的人就可以成为神的儿女。这个成为神的儿女，他说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换句话说，不是血缘关系，但是是一个生命的传承，是从神生的。基督的生命透过我们接待他，相信他，传达到我们这里。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边的一个新的创造，一个新的传承。但这个传承不是一代一代一代的，所以主耶稣的家谱到这里就不再继续往后说，在这个之后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了。因为我们所有信靠他的人，在他里边都得生命了，在他里边都成为神的儿女了。但是只有儿女哦，没有孙子、重孙子。每一个人都靠着耶稣基督成为他的孩子。在中国教会的历史上面，有一段很有意思的。当时有很多这个，特别是农村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信了主之后就知道，哦，我们现在都做儿女了。甚至爸爸跟儿子同时信了耶稣以后，他们也就非常亲切的互相以弟兄相称，因为我们确实这个关系。但最后我们有个问题要问了。在基督里虽然没有用家谱，但是一种生命的关系传承，却有另外一个册子出现在圣经的里面，叫什么？叫做生命册，是不是？一个人的名字在家谱里边不出现，这个好像有点问题。但是一个人的名字没有出现在生命册里边，那是更大的问题了。弟兄姐妹，你确定你的名字在生命册中吗？你真的接待过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做我人生主宰吗？我真的一直在信靠他。我知道我是一个罪人，他作为一个完全的人，他代替了我；他作为完全的神，他拯救了我吗？血缘关系让我们看到有些地方有它相似相像的。我们常说一代一代啊，都是会有像的地方。很多人跟我说你的孙子很像你啊，哎，我听了蛮高兴的哈。神的儿女像不像神呢？是不是我们该来再审查一下的第二个问题？我有像他吗？我有活出他的形象吗？什么叫神的形象？以弗所书给我们答案，神的形象就是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在我身上有吗？神的儿女，非常荣耀的称呼，非常崇高的地位。但是在今天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把神的儿女的特质活出来吗？所以最后我给大家看几个问题，可以值得我们来思想。第一，你是否在基督的家谱中有份？当然，我指的这个家谱，我们已经知道是什么了。生命册，你有份吗？你是否有神儿女的荣耀形象？还有第三点，那既然是神的儿女，有基督的生命，你是否在经历基督里的真自由呢？耶稣说：“神的儿子说让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真自由是什么？很多人说自由就是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就叫自由了。实际上不是，是 你想做，神要你做的，你就可以做到，那叫真自由。你想不做，神不喜欢的，你就可以不做，这才叫真自由。被捆绑、被辖制就不是自由了。我们有些人被酒精捆绑，在我们中间我想不多；有些人被毒品捆绑，在这里也不多。但是有些人被坏脾气捆绑，可能就不是一个两个了。还有些人被网络捆绑，被游戏捆绑，年轻人好多。还有些人被手机捆绑，天天不看就觉得不对劲了。你有真自由吗？最后一点，你是否能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呢？不但我们要有他的生命，当孩子长大的时候，会想爸爸妈妈他喜欢什么，会想我可以帮爸爸妈妈做些什么。这个孩子慢慢就有点长大了。今天基督徒是否有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你是不是想到今天，耶稣在教会里边，他盼望什么？他在意什么？他看重什么？神的儿女，很有福分的一群人，有你有我。神的儿女，我们的名字被记在生命册上。神的儿女，不要辜负这个名分。神的儿女应该活出一个新的生命出来。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的家谱，我们看到你在整个人的历史中，你有你自己的计划，你也成就了你的计划，你有你的时间，你按照你的时间，你拯救我们，使我们成为你的孩子。今天我们也知道你在盼望我们在基督里长大，你盼望我们能够见证你自己的美好，你盼望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属天的荣耀。愿主你自己在我们身上来成就这最美好。最美好的计划，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这是我们刚才读的一段经文。我是刚才请我们的司会有意的，让大家齐声的来读一次。为什么呢？因为很可能对有一些弟兄姐妹来说，这是第一次很完整、很认真的把这个家谱读一遍，对不对？有些人读圣经的时候，读到这儿就忽略或者扫描、跳过去，各种各样都有。那今天你们总算是把路加福音的这个家谱从头到尾认认真真一字一句读了一遍了。在四福音里面，我们看到有两个比较完整的家谱，这是我们刚才读的一个。接着这个家谱呢，我和大家今天谈的题目是神的儿子，人的儿子。神的儿子是谁？是耶稣，那么人的儿子呢？还是指耶稣？啊，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常称自己是什么？人子，我们中文翻成人子，实际上就是 the son of man，是人的儿子。圣经会提及家谱，家谱有什么意义呢？犹太人跟中国人有一点相似的，就是我们很重视家谱。当然，犹太人对家谱的重视还要胜过中国人。这两年在国内，我发现有很多的家族在重理家谱，重新在整理。啊，你们有点头，就说明大概你们的家族也在整理家谱。至少我知道我的家族是在整理家谱。我的一个叔叔都快90了。最早是退休以后迷上书法，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要干一件事儿，结果就去整理家谱，然后把我们的家族的家谱，我也不知道他整理到什么程度。我曾经跟拿到过一份儿，不是特别长的那种的，但是呢是大概5代、6代、近代的那个家谱，还让我们把我们家里边的情况都给填上去，说要写入家谱。家谱呢，在很多人看来是一种寻根问祖的事情，啊， 寻寻我们的根怎么样，看看我们的血缘关系究竟如何。当然，也有一些人呢，从比较我们国内说高大上的那个角度来说，就是说家谱呢是一种传统文化的展示，是历史研究的补充。虽然说我自己那一代的家谱，但是汇入整个历史长河之中，从我们现有的一些历史的资料也好，历史的教材也好，那个都是比较宏观的。至于说家谱的时候呢，就比较细的来看我的家族史。家族也告诉我们说我是谁，我的祖先是谁。我们中国人还是蛮重视家谱的。那圣经里面也有家谱。刚才提了马太跟路加里边都有家谱，刚才我们读的这是一个路加福音里边的家谱。为什么选了路加的家谱来读一下呢？因为路加家谱更少有人好好读，许多人研究比较细一点的还是在马太的家谱里面。因为马太的家谱里边呢，你会读到一些相对比较熟悉的名字，是不是？那些熟悉的名字为什么熟悉呢？因为你了解他的故事，你读到这个名字的时候，你就可能会想到这个人物在圣经里面的记载，甚至很多人讲到的也都喜欢用马太的家谱来讲到。比如说在母亲节的时候，我很多次看到母亲节的讲到，有人会用到耶稣基督的家谱里边的五个女性或者五位女生来作为讲道的题材，因为呢每一个女性都挺有故事讲的。马太的家谱里边有五位女性，你数得出来吗？作为姐妹，我们这里一大群姐妹坐这边，那马太的家谱中间去数耶稣基督他的祖先里面有哪几位重要的女性呢？你会数到哪些？你会想到哪些？比如说他玛，从古到今来算，应该是他玛，对不对？他玛是谁？他玛是犹大的儿媳妇。啊，如果你去看《创世纪》，就有记载了，很有故事说的。再有呢，有拉合，拉合是耶利哥城里边的一个妓女，后来也成了这个家谱里边的一个人物。再有呢，名气更大的一位路德，专门有一卷书是写他的，对不对？路德记，路德是摩押女子。哎，最后和波阿斯结婚以后，他们产生了的后代，他成了大卫的祖先。再有呢，如果你要算马太的家谱里边提到那个赫人乌利亚的妻子，那个人名字叫什么？巴斯巴也在那个家谱里面。那再往后第五位，那应该就是童女玛利亚嘛。而有人就很喜欢讲那些故事，因为马太的那个家谱里边确实有很多你熟悉的人物。那既然熟悉，你在读到这个名字的时候，你就会有联想。可是路加家谱有点不太一样哈，我们刚才这么夸一下读下来，读下来以后，当然也会有一些名字是你熟悉的，可能比较少，对不对？特别是马太那个家谱里边呢，他从所罗门以后提到很多很多的君王的名字，可能对圣经熟一点的人会提到，哎，很多的名字我好像都蛮熟悉的，比如说提到所罗门啊，提到西西家，提到约西亚啊，这些王我们都挺熟的。路加家谱有点不一样，那为什么神把家谱放在圣经里面？这可能是我们今天需要去想一想的。很多人在读到家谱的时候，像我刚才说的，略过、扫描，我们用各种方法来在我们读经读到家谱这一块。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这些名字，希伯来人的名字，一翻成中文，特别拗口。我就听到有些人在读的时候就都会读错哈，马土萨拉会读成马士沙拉。那个土啊是啊，那个中文那个一横长一横短，到底哪一个长哪一个短？特别是那个上了点年纪，眼睛一花，真的看不清楚啊。然后呢，会多读一个字，少读一个字，这种情况常常发生。因此觉得说我读不读都没有关系啊。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圣经是一部 神所默示的书，圣灵感动人写出圣经的一卷一卷、一章一章、一节一节，任何一处都不是没有意义的。它被放在圣经里面，是给我们有启示的，是对我们有教训读者这方面的意义所在的。因此呢，从这个意义上，我今天专门来和大家来稍微谈一下关于家谱。当然我们读的是马太、路加的家谱，我也和对照和大家来看马太的家谱。那神究竟借着家谱要向我们表明什么呢？第一点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圣经的家谱在表明神在掌管着人类的历史。马太家谱特别有意思，马太的家谱里边，它是借着十四代、十四代、十四代向我们展现神的计划。你看马太这样记载，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十四代，从大卫到迁至巴比伦的时候也有十四代，从迁至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十四代，这是马太的一个特征。马太的家谱从亚伯拉罕算起，一直讲到基督，他用了三个十四代。十四代就是一个很规范的，当然有人说十四代是一个很奇妙的数字，它是七乘二，然后有很多的意义，我在这儿就不说了。至少来看，你看这个十四、十四、十四，是不是很规整呢？这种规整里边，好像你会看到神一先定下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第三阶，好像上楼梯一样的，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到了第三步，计划就成就了，是不是有这种感觉？所以马太用这种方法来写，让我们看到说，虽然每一个十四代其实都很漫长，特别是开始的那个阶段，人的寿命也长一点，所以这个十四代其实跨越的年代更长一点。从亚伯拉罕一直到大卫，有十四代。那这个十四代呢，我们通常把它叫做族长时期，或者到后面也包括了士师时期。因为亚伯拉罕，星星之父，从他出来一族，这一族就是我们后面讲的希伯来人的这一族。当然这一族后面还分两半了，一边是以撒的那个，一个是以实玛利那一个。那再往后面呢，就主要讲到以撒那一族，再到后面到了雅各，那这都是族长。那再往后呢，就是整个以色列民族开始有了12个支派，然后进入摩西的时代，在旷野，再进入430年的士师时期，他们在士师治理的那个时代，差不多400多年。所以整个这个前面一段时间叫做族长和士师时代。那第二个呢，从大卫一直到迁至巴比伦，这是一个什么时期呢？这可以说是王国时期，王国，他们有王了，他们有国了。第一代的王虽然不是大卫，但是这个是家谱，从大卫那个时期开始算起来。那大卫是做王的，一直到迁至巴比伦，就是从以色列最早的大卫，一直到以色列最后一个王西底家为止，是谈这一段的历史，我们叫列王时期，又是非常漫长的几百年的时间。那第三个阶段呢，就是从迁至巴比伦，就是被掳了，就是亡国了，没有国了，也不再有王了。那在那段时间里边呢，以色列不但是没有国家，而且他们经历了先后4个时代的奴役，他们最早是被巴比伦灭了，再跟着后面呢，他们成为波斯马代人的奴隶，再往后是希腊帝国统治了整个的区域，以色列成了希腊帝国统治之下的一块儿。而到了耶稣这时代呢，是罗马人在统治，罗马帝国。所以他们经历了时代的变迁，他们经历了许许多多的事情。在整个历史中间，我们看到许多的人物出现，我们看到许多的战争，许多的灾荒， 也有许多的安定太平盛世。但是圣经的记载，十四代，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第三个阶段，这不同的阶段，我们看到神在成就他的计划。换句话说，上帝在管理整个的历史。这对我们今天来讲也非常有意义。对我们来说，我们活在现今的时代，对我们来说，在我们活的这样一个时代中，我们的生活环境里边，我们是不是在我们的一生看起来几十年的时间里边，我们会经历很多的事情，我们会面对很多的挑战，我们有的时候陷入很多的无助彷徨，有时候都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就比如说现在，如果你是跟香港有关系的家族，现在就觉得非常无定，对不对？香港后面会怎么样，我们都不知道。如果你身处在香港，很多弟兄姐妹在香港，他们确实，我的一些好朋友也是在香港，他们经常在 Facebook 上面发表一些感慨，就说真的不知道后面会如何，前途非常不定，局势也不稳，有些人考虑要不要再回到加拿大来，有些人已经跑回来了。今天我们在加拿大似乎也有在这里的问题，一些年轻的朋友跟我们在沟通的时候就谈，加拿大国家好像还不错，但是呢，一涉及到对孩子的教育又是很头痛了。这个同性恋这种各种各样的新思想在那里散布，要灌输到我们的后一代，灌输到他们的头脑，他们的观念里面去，是很多基督徒不能接受的，但又该怎么办？很多人也在那里犹豫，这个国家最后会走向怎么样一个方向，我们都不知道。当你身处在其中，你都会如此，对不对？身在台湾的也是一样啊，是吧？现在中共会不会打台湾？什么时候打？用什么武器打？我都是一想到以后都会觉得哇，非常无定啊。但是你有没有想到一点？上帝在掌管一切。在犹太人的历史中间，也一定会有很多和我们当代人类似的这种焦虑、担忧，也有在这种挑战中各种各样的挣扎、各样的痛苦，当然也有各样的欢乐。但在所有这一切里面，圣经让我们看到说，漫长的人类历史，上帝在掌权，上帝要在这个历史中掌权，上帝要借着人类的历史来成就他自己的计划，这是家谱让我们看得到的。所以马太在讲家谱的时候，他讲的好像很轻松，但是我们有看到这里有种规范，他只是说十四代，当三个十四代过去，基督就来到了。那如果看路加的家谱呢，他不再强调神有他的计划行事。这个地方好像有点什么状况，哎，帮我翻一下，翻一下子就好。宕机了。进来一下，对，就从这一张开始，这张开始好了。好，从路加的家谱我们看到神也有他的时候。那路加的这个描述呢，也蛮特别的。刚才我们从路加福音3:23开始，3:23这里的记载很简单，他说耶稣开头传道，年纪约有30岁。他提到耶稣传道的时候30岁出来。我们都知道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面，他不是30岁这样的年龄来的，他是从一个婴孩开始降生，慢慢慢慢的长大。特别是路加福音里边提到耶稣的长大，他讲他的身量、他的智慧和人和人与神喜悦他的心都一同的增长，他是像一个普通的人这样一起慢慢慢慢长起来。这正是路加福音的特点，因为路加福音的特点是在 跟路加福音的主题相契合。路加的主题就是主耶稣是完全的人，他是一个完全的人。他作为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面，他和所有的人一样，从一个婴孩那样长大，一直到30岁。他不是生下来就开始传道，他到了30岁，甚至还不是20岁就出来传道。20岁应该是身强力壮，对不对？我们今天各国招兵啊，什么都是18岁的年龄、20岁的年龄，那个时候是最身强力壮的了。我到现在都已经回想到当年20岁的时候，哇，那个精力怎么那么旺盛呢？那体力怎么那么强啊？一天忙他17个8小时，忙完以后好像还有精力。但是耶稣是30岁出来，为什么30岁？你想过吗？因为在摩西的律法里边，他说有一种职分要30岁才能出来担当任职，你知道是哪一种职分吗？对的，祭司。祭司是要30岁出来任职的，祭司不让你很年轻出来的。虽然利未人20岁可以出来任职，但是祭司要等到30岁，30岁之前会有很多的训练。那耶稣是30岁出来的，其实有2点暗示。第一个告诉我们说，主耶稣他的身份是什么？是祭司。虽然他不是利未支派，他也不是亚伦的后代，但是他是神所定的大祭司，他从30岁开始出来任职。第二个暗示，耶稣出来的时候，他作为一个人，他一直把自己约束在人的身体里边，把自己约束在人的世界中间。他作为一个完全的人，和我们一样生长，而且他作为一个人，他完全遵守了神给人的律法，借着摩西传给人的律法。他30岁出来任职，他有他的时间。当这个时间到了的时候，神的计划在实行，神的儿子开始出来传一个使人得救的救恩。第二呢，家谱里边呢记载着神历代的恩典，而这个恩典呢是累代的，神把祝福一代一代传递下来的。如果我们看家谱，刚才提到马太福音里边有一个家谱，这个家谱呢对于马太来讲是一部王室的家谱。因为马太福音的主题是耶稣基督是王，他的家谱更多提到一代一代的君王。从历代君王家谱里边，我们看到每一代会承受到神在那一代的祝福。特别是当我们看大卫之后的家谱，王室的那个家谱，在列王记、在历代志里边的记载都很详细。你会看到一代一代的君王，他们如何蒙神的保守，特别是大卫的后代都是在北国的。当南北国分裂之后，你会看到在南国，在犹大国有神特别的保守。无论他是他们面对强敌的时候也好，无论是内部出现一些混乱也好，神总是借着一些人，用着一些人，使得这个国度能够在那一段时间里边持守一个正确的信仰，那个是神一代一代的祝福。并且在这个王室的这个家谱里边，你也会看到，虽然也有很多事情的发生，有的时候特别的保守，是让我们读了以后都会赞叹的。比如说举例而言，我们在那里我们会看到约沙法面对三国大军前来的时候，他当时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于是他做什么？他在神面前祷告，祷告以后，神跟他说：“明天你看我怎么样行事。”于是约沙法就相信。他第二天出阵的时候，拉了一个特别奇怪的阵仗， 一般人家出兵都是把你的精锐部队放在前面，对不对？那约沙法那一次出战的时候，他的军队是怎么样排列的？他把唱诗班放在前面，唱诗班站在前面去赞美神，结果什么事情发生了？以色列没有打仗哎，就看到前面的三国大军开始混乱了，他们彼此厮打，最后全部败退。以色列人所做的只是上去收取一些战利品而已，这样的事情在王室的这个家族中间就在发生。再有，我们看到西西家的时候，亚述正式强盛，那时候亚述帝国已经灭了北国了，他们又逼向耶路撒冷，在那里宣战。当时所有的人听了以后都害怕的。西西家听了以后也觉得很无奈，他也是向神祷告。最后神做了什么事情？神派了一位天使，就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亚述的军队一下死了18万。所以，你读这些故事的时候，你会发现神有祝福，特别是在他所拣选的这个家族中间的祝福，这个祝福一代一代的传递下来。但是，我们在看马太的家谱的时候，也会发现，我们会注意到的问题，注意到什么问题呢？当你细读这个家谱，并且你去做对照的话，怎么对照呢？因为圣经的家谱不光是新约圣经的马太跟路加福音里边有，在旧约里边也有的，旧约的历代志上。从第一章到第9章，全部都是家谱，所以马太的那个家谱，你可以从历代志里边去找去对。我不知道你们对过没有啊？很多弟兄姐妹读经都是没有细细的读过，我是很早就对照过，在我信主以后不久，我就开始读家谱，读的时候我就去对，一对就发现，哎，马太这个家谱不是14代，是。它是14代，但实际上不止14代，比14代要多。有的呢，在历代志的家谱里边有名字的，到了马太里边没有了。那你不是说谁生谁，谁生谁吗？其实"生"那个词呢，它犹太人讲的这个"生"不一定是父亲生儿子，他可以说爷爷生孙子，他也是用同一个词，中间可以跳的。那你看了马太以后啊，你就发现。在对照历代志家谱的时候，至少有三个王，他的名字没有出现。哪三个王呢？就是在约兰之后，马太那个家谱是大卫到所罗门，然后到罗伯安，一代代下来。那到了约兰之后啊，你会发现约兰的儿子叫做亚玛谢不见了，再跟着后面他的儿子约阿施名字也没有。再后面一代叫亚玛谢也没有，哎，怎么这个名字就没有了呢？那有人说这是马太为了凑14代，所以就删了几代。那即便删，应该也不是随随便便删的吧？特别是圣经可是圣灵感动人写的，在圣灵感动人写的时候，把这些王的名字等于说从耶稣基督的家谱里边拿走了。这可不是一件小事情。如果一个人的名字从家谱中被删除，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个人将不被纪念，对不对？在这里发现，这些人的名字似乎不是被哪一个人纪念，而是不被上帝纪念了。因为圣灵感动人写家谱，好像有点那个意思。这几个人就别写了吧。不写代表着什么？对吧？他们的一生在上帝眼中没什么意义，就让它过去吧。我特意为了这几个，好好去看看这几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跟其他的王有什么不一样。后来我查考以后发现，这几个王确实跟其他的王是有不一样的地方的。当然，我找的原因不一定完全对，但是我给你在其中讲一个约阿施。因为约阿施做王时间在这三个人中间做的最长的，他做了40年的王哎，那为什么做40年王的这个人最后在家谱中没他的名字呢？ 那我简单介绍一下约阿史。可能如果你圣经旧约圣经比较熟，我提你就会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如果你没有好好读过旧约圣经，那我就快快的帮你理一下约阿史他的生平。约阿史一两岁的时候，当时呢犹大国里边有一次宫廷政变，这个宫廷政变的主要的这个操作人是他的祖母，他的祖母呢，名字叫做亚塔利亚。那祖母怎么搞出宫廷政变来了呢？因为约阿斯的父亲就是前面讲的这个亚哈谢，亚哈谢呢，本来是南国的王，是犹大王。那次呢，不顾先知的劝阻，跑去跟北国勾勾搭搭。跟北国之间去做来往，其实是神禁止他做的事情。结果他为了跟北国交好，跑到以色列国去了，正碰上上帝要借着耶户这个人来清理门户，要清理北国。好了，这个亚哈谢跑到那里去，就受到株连了，被耶户一起给杀了。那这一杀以后，他身在国外被杀了，国内就乱了。于是呢，亚哈谢的母亲，也就是这个约阿斯的祖母，她就起来，开始剿灭皇族，她要自己做女王了。那这个剿灭的对象肯定是，凡是将来有可能做王的人，都是她的剿灭的这个对象。当时呢，约阿斯只有一两岁，幸好那时候有一个大祭司叫做耶和耶大，耶和耶大觉得要把王的儿子保护起来，所以他就开始保护这个孩子。那放到哪里去可以让这个孩子不被追杀呢？只有一个地方最安全，就是圣殿的里面，因为耶和耶大是大祭司，他就把约阿斯放到圣殿里面去了。于是这个小王子就在圣殿里边长大，到了7岁的时候，耶和耶大就挺这个小王子起来登基。那个时候，他的已经得到了相当的人的拥护，所以他起来让小王子登基呢，也就推翻了他的祖母亚塔利亚的那个篡政的朝代。于是约阿斯7岁做王了。圣经这样记载，说约阿斯做王之后呢，在耶和耶大还在世的时候，他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这种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好像是因为耶和耶大。当然，最起码两个原因：第一，耶和耶大当时是实际的一个掌权者，很多人都听他的；第二，耶和耶大是他的救命恩人，可能还有几分感恩之情，而且又小，所以他凡事都听耶和耶大的。耶和耶大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所以约阿斯也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可是后来，耶和耶大离世了，约阿斯年纪也大起来了以后，他就变了。实际上他是一个没有主张的人，他下面有很多的那些臣仆，给他出主意，结果他就跟着他们去拜偶像，跟着他们去立偶像。他完全离开了耶和耶大当时教导他的那一套。哎，其实约阿斯这个经历啊，你们自己回去可以圣经里面多读读。我倒觉得那个给我们一个教训，就是那种单单受到别人影响要去敬畏神，那不是真的敬畏；要去行神眼中看的事情，看为正的事情，不见得从心里出来。就像有时候我们说基督徒第二代，那第二代都是因为爸爸妈妈因着父母亲的缘故被拉到教会去的，不见得真的已经认识神。约阿斯应该就是这样一个人。那当他去拜偶像之后，有很多人起来指责他，包括耶和耶大的儿子叫做撒加利亚，撒加利亚就起来指责他，但是他竟然把他恩人的儿子杀了，这是约阿斯，并且他这样做激起了民愤，后来就有人起来刺杀他，所以约阿斯最后是被刺杀而死，而且他的尸首也没有葬在王的坟墓里面。这是约阿斯，简单讲他的一生，你就会看到这样一个人， 他真的算是一个王吗？应该说没有，他一直开始，要么就是听耶和华大的，要么就是听其他的一些臣子的话，他好像是一个没有主见的人一样。但是同时呢，他又忘恩负义，最后为了种种的原因，把先知撒加利亚杀了。其实你去看约翰福音，路加福音，在最后，耶稣也提到这个事情。耶稣在提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为耶路撒冷哀哭，对不对？他说：“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但耶稣讲到先知的时候，他推得很远，他说：“这流人血的罪，从亚伯开始，一直到撒加利亚为止。”那个撒加利亚不是写撒加利亚书的那个撒加利亚，是耶和华大的儿子撒加利亚。因为耶稣呢说他是被杀在殿和坛面前的。约阿施行了这样的恶事，所以很有可能就是他的一生，他所作所行，使得最后他的名字没有列在列王的家谱里面，没有列在主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这个我们今天是不是有点提醒？弟兄姐妹，你想过吗？你我的一生当活得如何？我们很多人一生只是在于我的一生要活得幸福、快乐、满足，我的一生要活得让人有纪念，要万古留名。但你想过你的一生在上帝眼中有意义吗？可能有很多人，虽然在这世界上走了一遭，活了几十年，甚至可以活100岁，但是上帝说他的一生没有意义。会这样吗？你我的一生是不是真的活得有意义？在上帝的眼中有意义？我们是不是行一些事情，在耶和华的眼中真的看为正，而且是从心里行出？我们是不是一生真的敬畏神，跟神之间有一个非常健康的、良好的、真实的亲密关系？否则，就真的没有意义。我们在看家谱的时候，会发现马太的家谱跟路加的家谱有点不太一样。我如果问你，马太和路加的家谱有哪些地方不一样，你能够回答我吗？你能够给出几个不一样来吗？想一想，有哪些地方不一样？我们刚才读了路加的家谱了，马太的家谱虽然没有读。但是我刚才已经给了一点，有的时候提到马太福音的家谱的时候，你会看到马太的家谱是从父亲到儿子的家谱，是不是？是提到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约瑟和他的兄弟，是这样子来的，对吗？那是从父亲到儿子的家谱。路加福音的家谱刚才读过了，是怎么样子的？从儿子往父亲数的一个家谱，对不对？谁是谁的儿子，谁是谁的儿子嘛？所以一个是从古往今来的，一个是从今往古推回去的，这是马太和路加不同的地方。还有一个，马太福音的家谱从哪里开始？都不知道，都一脸茫然，好家伙！马太的家谱从亚伯拉罕开始的，路加的家谱回溯到哪里？那才读过嘛，回头到亚当啊，这是第二个不一样。那其实还有更重要的一个第三个不一样，这是很多人没有在意的，因为就是读家谱读太快了。那第三个不同在哪里呢？我们来看一下哈，马太的家谱，他这样记载，他说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然后我就省略了，因为太长。最后一段下去以后呢，说雅各生约翰，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这是马太的家谱。他从大卫开始，然后到了所罗门，然后一直下来呢，到了雅各生约瑟，就是约瑟的爸爸叫雅各。如果看这个家谱，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家谱里边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他当然没有说约瑟生耶稣，没有吧？他说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其实这里也告诉我们说，约瑟跟耶稣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对不对？因为玛利亚是从圣灵感孕，最后生了耶稣嘛。那约瑟只是她名义上的丈夫。那好，这个家谱弄了半天，只是到名义上为止了，就是名义上的了。那如果仅仅看这个家谱，我们平时有一些说法就变得不准确了。虽然是一代一代，都是蒙福的一代一代。那有时候我们会讲，比如说我刚才提到，我母亲节的时候会讲一些有福的女子、女生。我们说他玛是有福的，拉合是有福的，我们说路德是有福的，因为他们都成了耶稣基督肉身的祖先，对不对？我们都这样说。那如果仅仅是马太的这个家谱，他们是不是真的是耶稣基督肉身祖先呢？不是啊，到了雅各生了约瑟之后，这不就断了吗？约瑟跟耶稣没什么关系啊，名义而已。那如果这样的话，你说都是肉身的祖先就不对了。确实，马太的家谱就是写到这里，他写到约瑟，那是在别人的眼中，在所有其他人的眼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哦，这样传下来，然后到了约瑟，然后哦，耶稣就可以称为是大卫的子孙了。但是，如果我们从血缘的考证来，这有问题呀，不对呀，因此就有了路加的家谱。路加的家谱跟马太家谱有非常重要一个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我们看路加家谱的记载，23节说：“依人看来，他是约瑟的儿子。”啊，前面不是说耶稣传道的时候年纪约有30岁吗？依人看来，他是约瑟的儿子，这是在其他人的不知情的人的眼中，他是约瑟的儿子。但后面就说约瑟其实是西里的儿子。刚才读的马太家谱还记得吗？谁生约瑟？我特意还强调了，雅各生约瑟，对不对？就是说约瑟的爸爸应该叫雅各，那这里却说约瑟是西里的儿子。而且你再往上看，如果马太跟路加这两个家谱就去对照的话，他这里说西里是马塔的儿子，然后一路往上推，马上推，推到哪里呢？推到马大他是拿单的儿子，拿单是大卫的儿子。也就是从约瑟到大卫，整个路加家谱跟马太家谱是完全不一样的。为什么会这样？你说难道约瑟连个家谱都写？这个路加连个家谱都写不清楚吗？路加可是非常杰出的史学家哎，他写历史写得那么准确，难道这个人名都搞不清吗？马太都能搞得清的，路加搞不清啊？没有可能啊！他们的受教育程度都不同哎，原因就是这里说约瑟是西里的儿子，这个儿子应该，照我们中文要翻译，应该翻成女婿。换句话说，这里给的这个家谱是一个母系家谱，也就是玛利亚的家谱。他说约瑟其实是西里的女婿，然后西里却是马他的儿子。那西里是谁？西里应该就是玛利亚的父亲。那从玛利亚的父亲这一次倒推上去，你会发现，推到大卫之前都是不一样的。因为马太是大卫生的是所罗门，对不对？从乌利亚的妻子生了所罗门，然后是那些王。可是这一支不一样啊，这支推上去那些人名，那这不是做王的，但确确实实推上去以后，推到大卫的另外一个儿子叫做拿单，说拿单是大卫的儿子。可是到了大卫以后，你会发现路加的家谱跟马太的家谱又完全一致吻合起来了。那为什么要有一个母系的家谱呢？ 就是让我们看到耶稣的血缘关系还是属于大卫的后代。到玛利亚这儿就有血缘关系了，对不对？那从玛利亚这支追上去以后，同样的我们看到他是大卫的后代，那再往下当然也就是亚伯拉罕的后代了。因此呢，路加的家谱他强调的是耶稣是完全的人，这是路加福音的主题。他记载的是玛利亚的父系家谱，这个家谱到大卫那里完全和马太的家谱就汇合了。那有时候我们说马太家谱里边的他玛也好，拉合也好，路德也好，我们说他们都是耶稣基督肉身的祖先，其实不是根据马太的家谱，而是根据路加的家谱。因为根据路加到大卫那地方合起来了，所以他们也都是真正是耶稣基督肉身的祖先，就是说为耶稣是一个人，根据路加福音的家谱，这一点就有意义了。第三点重要的，圣经的家谱呢，也向人启示神永恒的救赎。马太福音的家谱是这样开始的，他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他从两个人，而且是跳得很远的，从亚伯拉罕一下跳到大卫，对不对？他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其实这个后裔子孙在圣经原文里边是同一个词，直接的翻通常就是翻成儿子。当然如果直接翻成儿子的话呢，对犹太人来讲有双重的意义。第一个就是提到亚伯拉罕的儿子，你会想到谁？那个蒙应许的儿子是以撒。提到大卫的儿子，你会想到谁？一个蒙应许的儿子是所罗门。不错，亚伯拉罕的后裔，当时人直接想就会想到所罗门，因为后裔那个词啊，它其实没有给复数，它是给单数的，一个单数的词，所以你直接想会想到以撒，以撒是那个蒙应许的后裔，而以撒应该要承受祝福，而且这个祝福要传递给很多很多的人，万国都要因你得福，这给亚伯拉罕的，也是给他的后代的。可是你细想一想，以撒有没有真的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呢？没有，以撒活了170岁就离开世界了，后来对以撒也没有再说到什么。那这就提到圣经的一些预言，圣经里面的一些应许，有在当时那个时代的意义，也有更长久的一个指向远处的意义所在。对当时来讲指的是以撒，对远处来说呢，那个后裔应该指谁呀？新约圣经就给我们有一个非常清楚的回答，加拉太书3:16说，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这个地方中文翻成子孙跟后裔其实都一样。保罗说不是指许多的子孙，是指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单数的那一个子孙，并且后面说他就是基督，给人带来祝福的，使万国都因你得福的是基督，一个指向。所以马太的家谱从这个一开始就提到信心的指向，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他的信心对象就是神的应许，指向的是那一个子孙，是指到基督那里去了。而且他也提到大卫的子孙，大卫子孙提大卫的儿子的时候，你会提到是那是所罗门。神提到大卫的儿子，他给的应许是你的国度要存到永永永远永永远远，你的宝座，你的宝座要立定，你的国要存到永永远远。所罗门的宝座有没有存到永永远远？显然没有嘛。当然他也是很蒙祝福，所罗门一生成为和平的君王，他没有打仗，但是他的国度还在扩张，他得到了尊荣，但是所罗门并没有使他的宝座存到永永远远。 所指的那个大卫的子孙，或者说大卫的儿子这个词，还是指到耶稣身上来了。犹太人很知道这一点，你记得吧？在耶稣传道的时候，他经过耶利哥，然后耶利哥里面有两个瞎子，什么也看不见。听说耶稣过来了，于是他们就喊，他们喊什么？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是不是？他用的其实也是这个词，直译就是儿子。他们就知道，大卫的子孙不仅仅是指所罗门，而是指将来要来的那一位。所以他们就说，那个就是叫做受膏者，那个就是叫做基督。还记得，耶稣有一次在圣殿里边被一群人刁难，首先来刁难他的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问了一个特别难回答的问题：你觉得向凯撒大帝交税可以不可以呢？这个蛮难回答的哈。说可以不可以，都会给抓把柄的。结果耶稣回答了他的问题，把柄没抓到，耶稣倒是给了一个特别重要的启示。耶稣的回答是：凯撒的物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对不对？一个重要的原则向我们启示了。接着后面呢，又一批人来了，那批人是撒都该人，他们又问了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竟然编出这么一个故事来了，也想得出来哈。说兄弟七个，老大娶了个妻子，没多久死了，这个妻子呢，按照律法就应该是归老二，老二娶她又死了，三四五六七都这样，最后呢，七个人都死了，这个妇女也死了，那么到了复活的时候，她是谁的妻子呢？因为七个人都娶过她，那很绝的一个问题啊。结果耶稣又给回答了，不但回答，又有全新的启示。他的启示是什么？他提到说，神是活人的神，不是死人的神。神宣告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他宣告是什么？这些人都活着，这些人不是去了，他们还都活着呢。他们等候着，在那个时候。都要醒来，圣经用着"睡了"这个词。那耶稣每次回答这些刁钻的问题的时候，不是保护自己勉强过个关，他会向人启示非常重要的真理。最后这些人不敢问他了，因为他的回答太妙了。那耶稣就主动问了。耶稣最后问他们一个问题，问什么？耶稣说：“基督是谁的子孙啊？”马上就回答了：“是大卫的子孙。”第二个问题再问，说他既然是大卫的子孙。那为什么大卫被圣灵感动的时候称他为主呢？是不是耶稣问过这样的问题？其实耶稣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是在让人思想，是在向人启示他是谁。他是大卫的子孙，是从他的人来说，他作为完全的人来说，但是他又是大卫的主啊。他也是神，在启示录里边，主耶稣出现在启示录里边，他讲的也是同样的话。他说：“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什么叫大卫的根？就是大卫从我而出嘛，不就这意思？他说：“我是大卫的根，宣告我是神；我又是他的后裔，宣告我是人。”所以从这里边你可以看到，耶稣基督他事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启示性的事工，就是不断的向人暗示或者直接的宣称他是谁。一开始暗示比较多，慢慢慢慢就直接向人宣告了，他就是基督，他就是神，但同时他也是大卫的后裔。他是完全的神，他也是完全的人。这是圣经的家谱，也在向人启示的一个重要的真理。再一点呢，我们从圣经家谱里边可以看到，特别是路加的家谱，最后的归结，一直回溯上去，上去，上去以后，最后说亚当是神的儿子，他推到亚当那里去了。当然。圣经说亚当是神的儿子，跟我们说基督是神的儿子，意义上是不一样的。 我们说基督是神的儿子，是说基督是从神而出的神，他就是神。我们说亚当是神的儿子是什么意思？他是神所造的。但是另外一层意义呢，为什么在这里说亚当是神的儿子呢？他提到一个最终归属，他提到一个父的所愿。记得耶稣讲的那个比喻也是在路加福音里面的，浪子回头的那个比喻，对不对？十五章里面浪子回家，父亲愿意的是儿子们能够回来，父亲所愿的是将来孩子们能够跟他在一起。这是路加那个家谱最终的怎么样能够回去，怎么样能够跟父在一起。这似乎是在路加的家谱里边所留下来的一个非常启示性的问题，怎么样回去。这是为什么耶稣开始出来传道了，传道许许多多的内容，其实归纳性的是让人借着他回到神的面前。所以在约翰福音里边就有这样一段话，很重要的一段话啊，是巴不得我们弟兄姐妹都能够背得出来。我们常说那就要信耶稣，不错。路加福音里边，约翰福音这一段话，第一章十二十三节告诉我们说，什么叫做信耶稣？首先就给了一个定义性的。什么叫信耶稣？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是不是非常清楚的一个定义？信他不是说我这里相信，信他是我接待他，我敞开我自己，让他进入我的生命，这叫信耶稣。让他进来，他说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儿女这个词又出现了。这个时候我们就称为神的儿女，儿女是要跟父亲在一起的，儿女跟父亲之间是有一种关系的。而这种关系呢，路加福音说这种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换句话说，这不是一个血缘关系的遗传，而是从神生的，这是属天生命的一个痕迹。这是我们里面从信耶稣开始真正有的不同。我们相信他，因为他可以改变我们，他是神，因为他是完全的神，所以他有能力来拯救我们，同时他也是完全的人，因此他能够连续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并非不能连续我们的软弱，因为他凡事受过试探和我们一样，他知道我们在面对试探的时候里边的挣扎，他知道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里边的软弱，所以他连续我们。因为他是神，他有能力，他可以帮助我们胜过所有的试探，因为他是人，他有怜悯，他不是当我们失败的时候就弃绝我们。主耶稣是完全的神，他也是完全的人。在圣经的启示里边告诉我们说，他是100%的神，他是100%的人，就是完全的，不是两个掺在一起哦，不是一半神一半人，不是一会儿是神一会儿是人。他的神性，他的人性，非常完整的、完全的，体现在耶稣基督这一个位格之中。我们用了一个神学的术语叫做位格，就是我们英文叫做 person， 就存在在这一个 person 这一个位格之中。从基督开始，以后就不再是一个血缘的家谱，因为神的儿子要使我们因他而生。在基督里面，我们接到的也不是一种血缘的遗传了。所以家谱到这里为止了，我们信耶稣的人都是他的儿女。有人说上帝只有儿女没有孙子孙女，不是一种血缘的继承了。 在中国教会的历史上面，有一些地方，特别是农村的教会，弟兄姐妹很单纯啊。他们父亲跟儿子一块信主了以后，然后说我们都是神的儿女，然后彼此就弟兄相称哈、当然，这种相称也有它很美的地方。那意思就是说，我们不是通过遗传来的，但是我们都从耶稣成为神的儿女，这是一个新的家谱哎。圣经虽然没有用"家谱"这个词，但是有同样一种生命延续关系，有一份册子在圣经里面被提到的。这个册子叫什么？叫做"生命册"，是不是？圣经里面提到"生命册"，保罗说，有一些人他们的名字被记载在生命册里边了。在启示录里边，我们看到最后是那个册子打开了，那本册子叫"生命册"。凡是名字记在生命册上的人，将来要和神在一起，永永远远。哇，这份家谱更值得珍惜，对不对？那我要问了，今天你是否在耶稣基督的这一份新约的家谱里边有名啊？你的名字在生命册上有吗？你很确信吗？你有没有真的在耶稣面前看到你是一个罪人，需要一位救主，从而你接纳了他？你有没有真的在主面前承认自己的败坏，愿他以能力来改变你，从而你接受了一位救主？如果你有，感谢主，你的名字会被记在耶稣基督的一个新约家谱之上。那你好，现在你是神的儿女了。我第二个问题就是，你是否有神儿女荣耀的形象呢？儿女会像父亲的。我的孙子慢慢在长大，现在2岁多了。很多人跟我说："你孙子好像你哦。"哎，我听了以后很开心的。儿女会像爸爸的。我相信，如果有人跟天父说某某某某人现在很像你的，他也会很开心的。什么叫很像耶稣、像天父、像耶稣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本来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但这个形象呢，当人犯罪以后被破坏了。这个形象不是一个外在的形象，不是我们长得怎么样。这个形象，新约圣经以弗所书4章24节说，神的形象是什么呢？是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首先是要有真理的，不是什么事情我觉得，我觉得。我们现在太多人张口闭嘴，我觉得怎么样？其实，我觉得算不得什么，你觉得也算不得什么。重要的是神的启示，绝对的真理是什么？是有真理的，是有仁义的。这个仁义是神自己的性情，也是有圣洁的。是远离罪恶的，是远离一切黑暗的。我们身上有这样的形象吗？像孩子一样会渐渐长出来像父亲吗？第三点，你是否经历在基督里的真自由呢？耶稣说："神的儿子，若让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你真的在基督里得着了自由吗？这个自由，不是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自由，而是你可以很自由的去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你可以很自由的不做那些神不喜悦的事情，那个叫真的自由。你可以照着神的旨意去敬拜、去侍奉、去奉献、去跟随，你也可以按照神的旨意，除去一切的捆绑和辖制。这个才叫自由，你真的有这样自由吗？现在很多人不自由哎。当然，你会指那些酗酒的、吸毒的，讲他们不自由；赌博的人不自由。我常讲到，我们有很多人发起脾气来就不自由了，因为身不由己啊。我们很多人贪起心来就不自由了。我们很多人玩起网络游戏来就不自由了。我们很多人在手机刷屏的时候就不自由了。 你真的自由吗？神的儿子要给我们自由，他有能力让我们得自由。真的去依靠他。最后一点，你是否有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孩子慢慢长大，他就会体贴父亲的心。我们常说：“哎呀，这个孩子长大了，这个孩子懂事了。”今天在教会里也是一样，我们很多人到教会里边来说，在意的就是：我觉得在教会里我的感觉很好，哎，在教会里边我可以得到帮助，我可以得到关爱，我可以得到理解，我可以被接纳。在教会里边，哎呦，会有很多人赏识我。在教会里边，甚至我还可以感到不但有存在感，还有成就感嘞。其实这都是小孩子的表现。慢慢的，在教会里，你会不会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你会不会想到，今天神在教会里，他所盼望的是什么？他所期待的是什么？他希望我们在教会里面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如果你在这些事情一直在长进，那说明不但你有名在基督的新约家谱中，在生命册上有份，而且你的生命在成长，属天的生命。因为这等人不是从情欲生的，不是从人意生的，他们是从神生的。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把一份家谱放在我们面前，你让我们从中看到你在人的历史中，在人的国中一直在掌权，并且你也让我们看到你愿意你的孩子们能够承受一代一代的祝福。我们今天得以在基督里，我们愿意我们和我们的家都能够来服侍你，都能够来跟随耶稣基督的脚踪，也都能够来经历到你自己生命大能在我们身上的彰显。让我们真的得自由，主啊，你也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在跟随你的过程中间经历到你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作为，让我们越来越知道你在教会中的心意如何，你对着整个的世界你的心意如何。我们相信你愿意人人都悔改，你不愿意一个人沉沦。我们相信你愿意用着我们，使我们不但承受你的祝福，也能够将你的祝福透过我们传递给更多的人。愿主你给我们不但有这样一个心智，更让我们在这样的被你自己改变、被你自己使用的过程中间，来经历你自己的大能。因为耶稣基督，你是神的儿子，也是人的儿子，你是完全的神，你也是完全的人。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